各位弟兄好，在这集录音中，我要陪伴大家一起来练习的是手册的第74课。除了上主的旨意之外，没有其他的旨意存在。这课其实是很重要的练习哈，因为你看，它第一段的最前面就说，今天的观念可以视为所有练习的最终核心观念，也就是说，365课它的最终核心观念哈，最重要的那个基底就是这一课哈。但是这一课同时也让我们觉得很陌生哈，尤其我们东方人对于什么是上主的旨意哈，这东西很陌生哈。不过你也别担心哈，因为西方人对于什么到底是真正的上主的旨意呢，也不见得很清楚嘛。好，尤其宗教里面讲的东西，基本上都不太正确哈，因为宗教都是小我去发展出来的，它并不是上主的旨意哈。那你会发现说类似的标题在奇异课程、练习手册的其他课哦，还有，譬如说我非常喜欢的第200课哈，也就是基本上，手册上部的一个终结的最后的一课哈，因为在过去就复习了。第200课它就是除了上主的平安之外，没有其他的平安存在，所以它的这个还有这个除了上主的爱之外，没有其他的爱存在啊，所以类似的标题，它其实出现蛮多次的。也就是说，除了上主之外，小我是不存在的。哦，它其实是这个意思。那我们昨天有讲到那个上主的旨意，对吧？哦，那就是那个大写的 will，那跟它相对照的是小写的 wish，就是小我的意愿。那上主的旨意是合一，然后小我的意愿是分裂，对吧？好，那但就因为我们对上主的旨意觉得生疏陌生哈，跟上主觉得好像很遥远，所以我们才需要操练这一课。好，那第一段他说呢，今天的观念是所有练习的最终核心了啊。那上主的旨意是唯一的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奇异课程，它是一个绝对一元论的思想啊。那上主的旨意是唯一，而且上主之外没有其他啊。那如果你明白这一点的话，就不难认出你的意愿其实就是上主的旨意，啊，那这个是这一课的关键句，啊，认出我们的意愿就是上主的旨意。所以呢，它并不是要你去弯折你的意志，然后去符合上主的旨意，就像大部分的宗教里面所说的那样。好，它是要去认出说，因为你是上主所造，然后他把你造成效似于他，所以，你的内在最深处的那个意愿呢，跟上主的旨意其实是同一个方向的。好，那这样的话，慢慢的、逐渐的去克服抗拒哈，就不会造成像是圣经里面的那些先知哈。那你去看一看圣经里面那些先知哈，好像几乎每一个，包括摩西在内哈，被这个耶和华召唤去做某些事情的时候，都是极力抗拒到底哈。那最著名的就是一个叫做约拿的先知哈，他为了要上帝叫他去这个尼尼微传教，但是那是一个很乱的地方。那他为了要躲避哈这个上帝的旨意哈，所以就连夜出海哈，跳到船上一条船上去，结果这个上帝就掀起了狂风巨浪啊。结果船上的人发现了，原来是因为他在逃避耶和华的旨意啊，所以就把他扔到海里面去啊。然后上帝就又变出了一条大鲸鱼啊，然后把他吞到肚子里面去。然后直到他在鲸鱼肚子里面在没悔改之后，那个上帝才叫那个鲸鱼把他给吐出来，他只好乖乖去传教啊。那类似的这个故事呢，其实在圣经里面屡见不鲜的，但是在奇异课程。首先，上主并没有叫你要在外在去做什么或说什么，然后再来，其实他的旨意就是，其实就是宽恕嘛，就是我们前面60几课一直练到的那些东西啊，就是说你唯一的任务是上主给你的，然后唯一的任务就是宽恕。那但是小我一定还是会抗拒的啊。那在抗拒的时候怎么样呢？静下来跟自己对话，好，然后去问自己说什么才是你最深刻的、最深层的那个意愿啊，然后甚至是说你这辈子所为何来？好，你来这里是为了什么？好，是为了小我的目标吗？为了定罪吗？啊，为了获取小我的特殊性吗？还是为了回归到我们原本的家？回归到上主的怀抱里面去？ 好，这个是第一段部分。好，那第二段他说今天的观念蕴含着非常深刻的平安哦，因为只有宽恕才能让你得到平安，真正的无条件的平安。好，那活在小我里面一定是没有平安的，因为小我他总是活在这个分裂啊，还有对立的状态之中啊，这个是不可能有真正长久的平安。好，那第三段他开始讲，就是今天做尝试的练习，慢慢的附送今天的观念，然后下定决心去了解它，除了上主的旨意之外没有其他的旨意存在，那我内是不可能自相矛盾的。好，就是我里面其实只有上主的旨意，那小我的意愿看起来好像活灵活现，但是它仍然是幻象啊。然后花几分钟的时间呢，可以去增添几个相关的念头，譬如说我活在平安之中，我没有任何事情骚扰得了我，我的意愿就是上主的旨意，我的意愿与上主的旨意是同一个，你就可以增添一些相关的念头进来。那如果内在出现一些抗拒啊、矛盾啊，就对自己说，除了上主的旨意之外，没有其他的旨意存在。这些矛盾的念头，也就是小我的念头，是毫无意义的。好，然后他说，如果有冲突显得特别棘手，有冲突的念头的话，不妨个别处理一下。然后请大家注意一下，这个一下这两个字，在若水的翻译蛮常出现的，但是这两个字在原文是绝对不会有的，因为奇异课程是一本很绝对的书，那应该你读了就可以稍微体验出来，它是一本很绝对的书，所以对就对，错就错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不可能会有一下两下三下这样子的文字出现，后面还有第五段还有，试着感受一下，这个一下其实都请大家都可以把它划掉，好，那这样的话它那个语气跟语义才会是正确的。那就像若水他常自己举的例子，就是说女人怀孕没有可能怀孕一半，所以宽恕也不可能宽恕一半，那宽恕也没有宽恕一下，宽恕就是宽恕。好，那他说如果你内在有想起某事然后使你觉得很冲突，好，没有办法宽恕的时候，你可以说，除了上主的旨意之外，没有其他的旨意存在，我与他共享这一旨意，我与某人之间的冲突不可能是真实的。好，那这边我要特别提醒大家，就请你不要用头脑去否认小我，就是我与某人之间的冲突不可能是真实的。好，因为这个大部分的奇异学员都会把它练成是头脑的，就是用头脑去说服自己，然后甚至用头脑去讲奇异课程的理论来说服自己，说这一切都是幻象。但是讲完这句话，扪心自问一下，好像并没有真的平安多少。那是让圣灵来带领你去看出，圣灵是你内在的智慧跟力量，那让他带你去看出，你只要放手就好。就是不要每次都奋力要争着去坐上那个驾驶座，去握那方向盘，然后就决定你要怎么开那车，然后决定你知道方向，把这个方向盘让给圣灵，然后让他带你去看出说你跟弟兄之间那个冲突并不是真的。好，那他说当你这般清理自己的心念之后，闭起眼睛来感受你的实相所赋予你的平安，然后深入其中，让整个人沉浸在里面。好，那有很多初学者会认为说这个宽恕啊，平安啊，好像是一种退缩，因为没有主动出击嘛，然后你可能就会觉得很孬啊，这样子很孬。但是其实这两者有很大的不同，因为如果你是得到平安的话，你会同时感到一种深刻的喜悦，一种清明，它不是一种死气沉沉的平安。好，所以记得平安并不是死气沉沉的平安，那没有情绪也并不是平安，没有情绪其实是小我暂时的躲起来而已。好，所以他下面第六段又重新的提起，他说喜悦乃是平安的特质，平安喜乐，对吧？所以他的感受起来比较像是一个有一个源头，活水源泉，不断的汩汩的流出来冒出来那种感觉。好，它并不是完全平的，然后什么都没有，那个不叫做平安。 好，然后最后第七段，他说，排时间出来，然后做短式的练习。那练习的时候，向自己说，除了上主的旨意之外，没有其他的旨意存在。好，小我不存在，好，小我的意愿不存在。那我今天就要去寻求他的平安，然后找出你所渴望的。每半个小时练习一两分钟，那如果环境许可的话，闭起眼睛来做这个练习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第74课。那目的是带我们去认清上主的旨意是什么。好，那它的标题是"除了上主的旨意之外，没有其他的旨意存在"。